十八国下通牒，立即放人质。哈马斯提一条件，愿投降。周受资扬言反击，拜登竞选团队仍留 TikTok 惹争议。美国高校反以色列骚乱蔓延欧洲，美国众议院议长暗示出兵。川普十八位盟友遭亚利桑那州起诉。中共黑客正在攻击大纪元网站及其他法轮功媒体。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系林欣。观众朋友大家好，喺新闻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芝加哥嘅 Regina 嘅经历。Regina 喺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佢喺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嘅改善。
一个月到咧，即系食咗一瓶咧，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系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样，我都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说啊咁好，就顺利做咗嗰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做咗一只，再过10日又做埋另外一只。
列尊啊，唔单止成功接受咗手术，仲发现自己嘅皮肤变好咗，夜间唔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个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拜登和其他17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要求哈马斯接受同以色列停火的协议，并立即释放人质。请听报道。
哈马斯在24号公布了一段显示24岁的以色列美国籍人质波林的短片。这段短片似乎首次显示他仍然生存。在25号，白宫联合其他17个国家共同发表声明，各国领导人在声明中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人质。协议将可以为加沙带来立即和长时间停火，为在加沙各地增加运送必要的人道主义救援提供便利，并可以停止敌对行动。外界有观点认为，各国对哈马斯的通牒终于来了，这一步来得太迟，各国一直以来被哈马斯在谈判中肆无忌惮和受害一方以色列谈判，咁先至招致咗今日全球日益猖狂嘅反以挺巴嘅骚乱。据美联社报道，喺24号，哈马斯政治高层哈尼亚受访时透露，哈马斯想要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希望能够喺西岸同加沙走廊建立统一政府。哈马斯愿意解散武装分支，只要以色列愿意翻到1967年前嘅边界划分。在西岸和加沙走廊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哈尼亚表示，过往历史经验讲明，所有对抗占领者的势力在成功独立建国之后，可以转变为政治党派，武装分支可以变成国家军队。针对哈马斯政治高层的论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还未做出明确回应。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尽管哈马斯高层公开承诺解除武装是重要让步，但以色列答应条件的可能性不高，因为以色列长期以来坚决反对巴勒斯坦以1967年前边界建国。法新社报道，在美国国会表决通过提供以色列130亿美元军援之后，以色列以空袭和炮击猛轰加沙，表示向我们所有的敌人发出强烈讯息。以色列军方在4月24号表示，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两个预备役旅，这些旅将执行防御和战术任务。内塔尼亚胡一再表示，必须对拉法发动攻势，要消灭哈马斯恐怖分子。卫星图像发现，以色列已经在南加沙汉尤尼斯地区搭设了上千个新帐篷， 据传拉法平民有可能在下个礼拜开始转移到这里。由于以哈爆发战争，全球恐怖组织正在抬头，而美国已经涉入俄乌和以哈的战争，而联邦调查局局长日前再次对美国即将有可能发生的恐袭攻击发出警告。他说联邦调查局越来越担心美国发生协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增大，而感可能是来自中共、俄罗斯或者伊朗恐怖主义威胁。目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和习近平最后谈判，而在25号路透社的消息说，俄罗斯官媒引述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的说话，如果西方政府继续提出没收俄罗斯的冻结资产，这样俄罗斯亦会冻结美国资产，并且考虑降低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水平等级。
24号，拜登签署了价值950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法案中涉及强制中国的字节跳动要在270日的时间里面剥离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 TikTok 将面临美国全国禁令。对此 TikTok 的执行长周守资誓言反击，而拜登竞选团队25号表示会继续留在 TikTok 上，这个引发了热议。请看报道。
拜登的签字为出售 TikTok 设定了2025年1月19号的最后期限，亦就是他总统任期届满前的一日，但如果他认为字节跳动正取得进展，可以将最后限期延长3个月。拜登签署相关法案之后没几耐，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发了一段短片，一上来就说美国要禁止 TikTok，咁係剥夺美国人民嘅言论自由，佢要为 TikTok 用户嘅宪法权利而战斗。佢仲表示 TikTok 边度都唔去。有网友表示，美国对 TikTok 设限係因为中共控制嘅 TikTok 对美国嘅安全具有威胁性，咁同打压美国人民嘅言论自由冇关系。 TikTok 冇啦，仲有其他涉媒。作为一个自由嘅新加坡人，周受资竟然为中共站台。还有人说，知不知道第一个禁止 TikTok 的国家是哪个呢？就是中共。周受资为什么没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发声呢？由于美国国会两党普遍担心中共政府通过 TikTok 获取美国人的数据进行监控和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拜登曾经在2022年底签署了一项立法，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但是拜登连任竞选团队的一位官员在24号却表示，拜登团队仍然计划继续使用 TikTok， 川普的竞选团队没有加入 TikTok 平台。拜登连任竞选团队副经理弗莱厄蒂表示，如果我们放弃人们获取总统信息的任何渠道，那就太愚蠢了。他说，拜登的竞选团队在2020年大选期间和 TikTok 平台上的网红建立了关系，此后该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长为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推动了有关总统的叙事。有观点认为，TikTok 是宣扬仇恨和暴力的垃圾 APP， 西方很多孩子的价值观被扭曲了， TikTok 定向而且重复地向孩子们传递错误的信息，包括目前美国大学的骚乱，经过分析背后有 TikTok 操控的可能性。而拜登既然禁止了有中共背景的 TikTok 脱离美国并经签署为法律，亦就代表 TikTok 是存在风险，这样作为总统留在 TikTok 上，岂不是自己推翻自己签署的法律？是否自己正在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否会壮大中共本身，而造成 TikTok 在美国可以有恃无恐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 TikTok 这个法律禁令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美国对国家安全好顾虑，因此通过法律叫字节跳动将 TikTok 吐出来；第二个，从给6个月到给1年的时间，就是给9个月， 如果进展顺利，再加三个月，所以比字节跳动一年的时间将它卖出去。那就讲明美国好希望 TikTok 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但是需要先将它吐出来。拜登之所以不退出来，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他要接触他的年轻人，这样做的影响基本上就是给公众一个印象，就是不用太操心这件事，而且多数用户确实也不会太操心，能够用到什么时候就用到什么时候，他也不会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从网红的角度来看，只要好用就用，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甚至 TikTok 现在动作也很猛，它其实是要闯关，所以它的使用不会下降。总之这件事情叫做尘埃未定，要看字节跳动能不能够将它吐出来，一是吐出来，一是就是关掉。就这两条路，在这个结论出来之前，边个都不知道最终将是怎样，想用的还会继续用，那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美国各大学校园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越演越烈，目前除了哥大、布朗大学、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等校园都出现了反以色列挺哈马斯的示威活动，示威还蔓延到加拿大、埃及、法国和澳洲等各的大学校园。24号，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亲赴哥大会见犹太学生，他暗示可能出动国民警卫队。请你报道。
在24号，南加州大学几百人聚集在校友公园地区。南加州大学公共安全部助理局长表示，学生可以自由抗议，但不被允许在校园内安营扎寨，因此警方介入拆除帐篷。警方和抗议者之间互相推撞，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南加州大学发声明表示，参与者其中的很多人似乎和南加州大学无关，他们的行为已经升级到对抗的地步，现在南加州大学已经关闭。而在24号，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亦传出示威学生和大批警力爆发肢体冲突。从社群影片可见，双方互相推撞，目前最少20多人被逮捕。这次发起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兴起。 X 平台账号以色列战争发文说，哥大的反以色列者演讲时表示，美国是个邪魔国家，不应该存在，在美国政府3年之后帮我们交清所有学费贷款之时，美国就应该从地球上被扫除干净，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去死。似乎发言的是个一年级新生，不似美国人。另外，短片显示有记者采访纽约大学的反以色列示威者，问他们示威的具体诉求是什么，而这个人回答，我来支持巴勒斯坦，具体诉求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少人质疑，闹事亦要有具体诉求、明确目标，若果不是为什么闹呢？这样的智商怎样考上名校的呢？一看就是成功被洗脑了。据观察，在大学的示威中，很多并不是美国人。另外，纽约市长亚当斯公开说，目前在几间大学校园中的抗议者并非都是学生，有其他人混入其中，他们使用的帐篷和日用品都是统一模式。据法新社报道，在25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造访哥伦比亚大学，他谴责反犹太主义的蔓延，要求哥大校长引咎辞职之外，他还表示，如果无法迅速压止反犹太主义蔓延，停止威胁和恐吓，这样就应该出动国民警卫队。约翰逊表示，他将要求拜登采取行动，并警告这些示威活动令犹太学生处于危险之中。在25号，白宫表示，拜登支持学生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认为学生能够在校园中畅所欲言，不带偏见， 最为重要。政府相信人民能够和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涉及煽动仇恨或暴力的言论，政府必须出面遏止。有人认为言论自由是应该的，那大家觉得颠覆国家的恐怖言论是否亦应该算在言论自由之列呢？觉得是的，请在留言区写一；觉得不是的，写二，来参加讨论。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大陪审团4月24号起诉了川普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18名支持者，其中包括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和川普的前律师朱利安尼，指控他们试图推翻总统大选的结果。同时民调显示川普势头正猛，而多国已经纷纷靠近川普。请听报道。
被起诉的18人中还有前川普竞选团队成员麦克罗曼以及其他4名川普的盟友之外，11名在亚利桑那州担任支持川普2020年选举人的个人亦在被起诉之列。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包括共谋、欺诈和伪造等重罪。起诉书中还将川普描述为一名没被起诉的共谋者。大陪审团在这份长达58页的起诉书中写到，18名被告和未被起诉的共谋者策划阻止总统职位的合法移交，以违背亚利桑那州选民的意愿。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总检察长克里斯梅斯宣布了这宗诉讼。目前起诉书版本中只列出了11名亚利桑那州选举人的名，其中包括前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海利·沃德、州参议员杰克·霍夫曼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泰勒·鲍耶等人。川普虽然面临多项官司，他的前幕僚亦正面临拜登政府的诉讼，但是川普的势头依然好猛。彭博新闻社和晨间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川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获得了 49% 的支持，而拜登的支持率是 43%， 亦就是说川普的支持率领先拜登 6%。 在25号 Newsmax 现场采访纽约工会领袖巴特尔斯，他表示对9000名会员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以3-1领先拜登。他表示他的工会工人大都是民主党人，而这些人几乎都要在2024大选中支持川普。他说在过去4年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厌倦了非法移民，厌倦了犯罪。不单止是美国的民意，最近发现由于川普问鼎白宫的机会大增，多国亦不怕惹翻拜登，纷纷和川普联系。除了之前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阿根廷总统米莱、匈牙利总理都和川普见过面。在23号，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亦和川普会面。不仅如此，日本还准备派前首相安倍晋三御用翻译官高美直加强和川普的接触。另外有报道说，南韩因为顾忌拜登政府，所以找人探风，希望了解川普在有关南韩商界的降低通膨法上的看法。还有墨西哥政府已经从川普身边人落手，希望了解移民、走私毒品等政策。而澳洲亦为了川普 2.0 时代开始动起来。
据大纪元4月25号的消息，中共黑客正对大纪元系列网站进行网络攻击，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护读者个人信息，并尽力维护网站正常运作。请你报道。
报道说，有政府安全机构几日前曾经发出提醒，中共政府近期内将对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通讯软件等进行网络攻击。这20多年来，大纪元以及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其他媒体一直遭受中共的攻击，但是这些媒体始终站在揭露共产主义和中共暴政的前线，为读者传递自由真实的信息。 琴日是4月25号，亦是法轮功1999年4月25号万人中南海和平上访的25周年纪念日。25年来，法轮功是受中共迫害最严重、规模最大的群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摘器官令人发指。虽然法轮功修炼者没有政治诉求，但是由于中共邪恶的本性，容不得真善忍，将一群善良和平的练功群众塑造成了推倒中共的最中坚力量，而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推向对立面的恶党，已经处于崩溃之中。而戴纪元、新唐人以及其他的法轮功媒体，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向中国人民传递真相，揭露中共的罪行的力度之大，已经成为中共心脏上的一个钉。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善良人的迫害已经穷途末路，走到了崩溃的阶段，所以亦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共同抵制中共这场长达25年的迫害。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